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维摩诘经这个菩萨品，讲了什么是道场。我们这个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离无畏不共是道场，无惧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与爱故。这个三界是道场，欲界、色界、无色界是道场。什么叫道场呢？道场是道，过去讲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啊，它是无相的。但是这个无相不是断，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切相。一切相即是无相，就是绝对，我们讲就是佛性。也是无为，在瑜伽讲就是理，万法不离理，理外全部的事，事外无事，全事即理。全理即事，这个理就叫道，那无为就叫做道，我们讲心性就叫做道，也就佛性就是道。所以三界是道，这三界叫相，我们讲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欲界、色界、无色界，它是一个从理，理上是离三界，别外无有道场，因为不能说超于三界，外面还有四界、五界、六界，还是不存在的。就是三界就是道，道就是三界，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欲望、贪、嫉妒、嗔、执着、痴，而是说我们断贪就是欲界，断嗔就是。色界断痴，也就是无色界。所以贪嗔痴就是我们的这个道场，就这个意思。所以不能说离开三界立有道场，不能说我到三界之外成佛，山外之外是没有佛的，山外三界之外也是没有法的，就没有立一个三界的法对我们尊胜来讲，佛呢就是道，尊生呢就是三界，米了就是三界，悟了它就是道，悟了就是佛性，也就是佛性不离三界，三界不离佛性，就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不要离开三界去找道场，不要离开三界寻找佛性，不要离开三界寻找无为，不要离开三界寻找一个理，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学佛，而三界在哪里呢？到什么？它不离开我们的心性啊。那三界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三界就是我们的当下啊。三界在一个围城里面，三界在虚空里面，三界在桌子里面，三界在厕所里面，三界在大殿里面，三界在色身相互触法里面，三界在我们这个四大里面。到处都有三界，是吧？三界呢，你超越了三界其实就是佛性所以呢，佛性在哪里呢？就在三界之中，离开了三界必有道，就是不能够离开三界说另外有一个道，是吧？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对我们这观照来讲对自己观照来讲，就是说你现在的贪就是佛性，一心间的嗔 就是佛性，因心起的痴就是佛性，是吧？那我说复性是什么样呢？是清净的，是故贪本体是清净的，啊，嗔是平等的，所以呢，你现在的啊，这个复性是平等的，是故呢，啊，这个三界呢是平等的，啊，那我说这个复性呢是不执着的，它是解脱的，是故呢。啊，贪嗔痴三界呢，啊，都是有化的，有幻的，啊，这是变化而已。所以我们讲这个，你要了解。那我们在观行的时候，要了解一心起一念，不管是贪嗔痴，一观到佛性，它应该是清净；一观到佛性，应该说平等。就是我们修清净的时候，就断贪。修平等的时候就多嗔，修不执着的时候就断痴。因为不执着是慧呀，不嗔是定啊，啊，断贪是戒呀，就是戒定慧，就叫戒定慧断贪嗔痴啊，日啊，佛法身啊，这个正啊，这些正法报化，它是一体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我们讲啊，智不出三界，悲不入涅槃。不入涅槃，什么意思呢？智不住三界，为什么复性无三界？复性是没有三界的这个名词的啊。但是呢，悲不入涅槃，就是说当下体悲智相用了，是吧？悲智相用就智常在堕化，常日佛性啊，悲常堕化一切众生，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不要以为说还有外面有个什么道场，其实呢，就在当下。到最后，我看最后一个，它就是一念，是吧？所以狮子吼是道场。什么叫无所畏故？什么叫狮子吼呢？什么叫狮子吼呢？狮子吼不是你大声大叫的，狮子吼是一念看到佛性叫狮子吼，诸法看到空相。叫狮子吼，诸法言清净相，叫狮子吼，诸法来了毫无执着，与幻与化，瞬间解脱，叫狮子吼。就是这个都是一个道理，讲的种种法都是一个道理。所以说法时，什么叫说？说法不一定要自己嘴巴在面讲，是你的烦恼，你对他说法；你的分别，你对他说法；你的执着，对他说法。一吼。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狮子吼，啊，当时魔鱼三个魔鱼来了，吼了一下，就变成老太婆，是吧？一个唱歌的，一个跳舞的，一个弹琴的，是吧？就是讲名利色啊，就告诉我，哎呀，释迦牟尼佛，你莫出家了，回去当太子啊，我给你一些财富啊，啊。然后说哎呀，这个你不要成佛啦，我要做你的妻子转属啊，是吧？一个呢，你不要去这个出家啦，啊，我天天在你这边唱歌跳舞啊。释迦牟尼佛瞬间就看到啊，贪嗔痴的一种表法，他瞬间狮子吼啊，直观佛性了，顿时啊，那些魔王了从化。就是变成幻化，立即就消失了，是吧？所以那个魔众过来了，很多魔王、魔众、魔剑过来了，射箭用刀，是吧？刀来刀剁啊，箭来箭剁，箭射过来，自己主动就剁下去了，刀砍过来就一撮一撮的断了，啊，那个魔王呢，到边个去啊？啊，管不到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狮子吼，直观佛性，这些魔王，这些刀剑。顿时在周围啊全部堕下去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就因为他有狮子吼。什么叫狮子吼啊？不是讲法叫狮子吼，直观佛性，对吧？直观自己的本性，直观与一切都是幻化的，啊，都是佛性的展现。所以三界，人家说三界啊，你悟了三界就是道场，你不悟呢，三界呢就把你控住了啊。所以呢，离开三界，你找不到佛性， 对吧？但是在离开三界，你怎么找佛性呢？因为三界就是佛性呢，魔跟佛是两面的。释迦牟尼在涅槃经里面，魔跟佛两个人一种谈话，是不是？他说我要涅槃了，跟魔王讲，那佛陀这句话没灭掉不就好了吗？没为什么跟佛陀一种讲话呢？对吧？所以佛跟魔就是佛跟魔呢是在一起的，就是有魔就有佛，无魔就无佛。所以魔跟佛，一个是物，一个是迷。所以你心中是魔，那你就是魔；你心中是佛，那你所有都是佛，是吧？所以佛魔是在一起的，它并且共生共灭，它同时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狮子吼，所以要学会狮子吼，不但我们要把这个三界当作道场啊，同时要狮子吼，狮子吼啊，狮子嘛，狮子一吼，百兽皆伏，是吧？就是说，狮子是一切百兽里面的王，它一叫的话啊，这个所有的野兽、所有的动物啊都会伏住，是吧？你是说，你像狗或者是任何一个动物啊，见到狮子啊，全身都发馊，就这样，就是叫。你像猫、老鼠啊，看到猫啊，它跑不动了，它不是跑不动了，它两脚发软，是吧？发软，它脚发软了，现在你看，我们记得一个比丘尼到什么地方，到魔王那个地方去，到提夫寺见魔王，他去参观嘛，去玩嘛。他一到那个寺庙边个啊，他就发抖，因为当时说那个魔好厉害嘛，大家都传说那个魔好厉害，对吧？他两个脚就发软，两个脚心发抖，对吧？就是说这个，因为魔也好厉害啊，那魔王那像现在是个比丘尼像，好多比丘尼到边个去啊，就是发软，对吧？还有很多人跑来面，就是有一个人偷偷的穿着你往里看，好多居士啊在哭啊。拜呀，伤心啊，就是他搞的那些句式，一见到他就哭。你看魔王厉害吧？啊，不过我倒不怕他，我打了他一个馆子。就是说有一天他诽谤我师父，在佛教协会，然后师父爬起来一个馆就被你打了一下，然后就睡在，就我在佛教协会开会嘛，他当时倒在地下哭，说我师父欺负他，说他的徒弟也欺负他。后来他好多那些南昌的这个住持，他有好多信徒啊，把他抬去出了，就是就是，就是说为什么那么怕他呢？是吧？所以就是说，你有狮子吼就不怕，就是你有佛性，你怕什么呢？就是魔啊，一下就把他降服了。就是说，你降服不他，是因为心中有魔，就是跟他相应的就怕了。就人心中有狮子，怕什么？就是说佛性嘛，是吧？就是佛性它是空的嘛，是假的，是让你内心毫无畏惧的。为什么一点小事情你都害怕呢？就这个见魔王的时候那么恐惧呢，害怕呢？是因为你心中胆怯，是因为有魔在那个地方干扰着，所以你两脚发软，心中发怒，全身发慌啊，内心发抖，有人气质全身发抖，那都是不是你自己，是你心中的魔在干扰你啊！因为心中没有佛性，可看出佛性多么重要。狮子它是非常稳的，就是你看它身上的果报，那就是狮子来呀，狮子来往水里一放，所有水都清了，是吧？狮子的骨头放在那个地方，那个狗闻一闻，啪了一下就跑了。就是狮子跟骨头，这死的变成骨头摆在那个地方，也把狗吓得要命，知道？哎，他们是同道之人，所以就害怕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你晚上不敢走路，为什么你会怕别人家啊对你呵斥，为什么你会担心你自己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因为你心中有魔在干扰着。所以呢，你等着复兴了，明白了复兴啊、哦，原来三界复兴是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哎，你了解了，所以要常常学会狮子吼。虽然我们没有成佛，但是要学会狮子吼。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要用心观照啊，要热耳热意，不能够老是在这个耳朵上听，就是你要用心听啊，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完全用心会到这个道理，要让那些魔啊化掉。离无畏啊不共是离无畏，我们讲佛陀有四离四无畏四法不共法，在前面都已经讲过啊，都是道场。离佛它就充满一种力量是吧，就是离摧毁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佛性有了道场，那你就自然的会有一种力量。而就是力量啊，它是无畏不共是吧，与一切法不共，一切法是虚幻的，就是佛性呢它是不动的，所以呢它与一切虚幻的这一不共，就是就是你要是桌子它是跟木头它是不共法，桌子是幻的，木头是死的，叫于是空于是不空。于是空，什么叫于是空的，就是木头它是空的它是有，桌子呢于是不空它是不空的，但是呢它没有，就是一个叫于是空叫虚空，一个是有于是有，所以桌子它是空，木头它是于是有，是有但它也是空的，但是它是有，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离无畏不共它是有，有就是佛性是吧，而这个所有世间的万象呢它是空的，它就是非，就是它俩是一旦你了解佛性了，那我们说这个三界了就不存在了，那都是法了，而法呢都是性里面出来的，性里面不管你的心理法还是心外法还是身体一样的，对吧。后面讲三明是道场，三明是道场，什么叫三明呢，无与爱故。三明在前面也讲过，三明一个叫漏尽明、天阳明，还有一个叫说命明。那什么叫漏尽明呢，漏尽明就是清净嘛，就是像罗汉得漏尽通叫漏尽明啊。外道呢或者是这个三界的尊生，他虽然得很多啊通，未有的路径呢未不能通，因为路径通就成阿罗汉了，就是阿罗汉他已经进入涅槃，对吧，说涅槃性，就是进入无余涅槃，有余涅槃，要说他就是清净的意思，他这个清净不是我获得清净，清净是清净本体，就是本来清净，本来清净，本来清净是什么样呢，叫寂灭啊，寂灭，那个寂灭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用语言能说出来的，就是我讲话的声音本体是寂灭的，它是清净的，所有的花草都清净的，你感受不到，唯独你感受到了解一切法本来清净的时候，你获得就是我们还有念头，或者念头会有清净，比例来讲我吃的糖很甜，那个甜的本体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只要你吃了那个糖就一定有甜的感觉，有甜的感觉跟甜的本体是相应的啊，而跟甜的本体呢它是究竟甜，究竟甜非甜是甜，它没有名字没有相貌的，但是呢它一定跟甜相应的，就是说你只要清净，清净一定在这个本体，别人打坐你打坐很清净，我这个清净是本来的，因为宇宙本来清净，我这个清净就叫做涅槃，它是寂灭之中。但是能怎么样才能接触到它呢，怎么样接到，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接触到它呢啊，你首先把世间万物放下来，诶你就能接触到它。就像你跟火近一点你就会感受到温度。你跟火越远就感受不到温度，跟火怎么样呢，跟火越来越近呢就感到温度呢，你就是放下万物。你就会跟他近一点，他不是说往那边走，是你放下了你就会近，首先放下世间万物，哎，你就近一点，再放下你的身体执着又近一点，你放下连近都放下来了，你跟他成为一体了，那是究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遍满十方，我们讲临近致远的，就是说你这个你越近他就越远，越近越远，那么彻底放下了你就遍满十方了，就是你怎么样的能跟遍满十方就彻底我执法执执着都全部放下来了，你跟清净成为一体了，那就一了，这一第一的这个清净，那么说不是我们诸佛也没有办法把这话说出来，只有靠意会是吧，只有意会，诸佛怎么说呢是吧， 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讲都是在文字上思考上，对吧？那个东西清净的东西也不少一点也不多，我怎么讲它也不少它也不多，就在那个地方，对吧？那就是你自己，是吧？那就是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叫清净光，是吧？所有尊者的清净坚根呢，就大家都不做，对物质都不执着了，所以呢天久日长，就是天呢发现它一直在，地呢一直在转一座，太阳一直在运转，它为什么这么久呢？它是围绕着它的实相不动的，就是，所以我们老是瞪它。所以你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像虚空那么长久呢？不能像大地那么长久呢？很快就灭掉呢？是因为你现在在动妄念啊，不停地在动妄念，就是法执着、身执着、心执着，我们三个地方执着，三个地方分别，三个地方无明。所以呢，你生命活不了几年，所以你原有的世界也是一个片段的空间，或者说你的解脱也是活而解脱，活而烦恼，所以都是不是永恒的。就因为你天天这个在望远更亲近，就是说更亲近的本体啊，越离越远，越离越远，就是，所以你的身体、你的世界、你的解脱也离你越来越远。而反而呢，你的无明、你的分别、你的执着、你的烦恼、你的分别，反而呢离你越来越近，对吧？就是你的烦恼、你的三界，就让就离你越来越近。所以我们了解它在哪里，我哪，所以我们清净。清净是什么？其实就是时间了，是吧？就是时间了，是吧？天它是叫数，是吧？漏尽明是指时间，对吧？天阳明可以遍满十方，叫空间，是吧？天阳明可以照遍十方啊，漏尽明可以尽未来际，说明通就是一切众生的境界啊，一个不漏，这样叫三明。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遇到第一法，获得三明通，是吧？三明，哪三明呢？一个是漏尽通，得到清净本体；一个呢，得到天眼通，我周遍十方，周遍就是光明无量嘛。漏尽通就是无量寿嘛，就这样。这个天眼通是光明无量，说明通就是一切尊胜境界啊，说明他都能知道，不会漏一个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能知道所有尊生的心念，尽未来际的心念他都能，他不分漏掉一个。像阿弥陀佛他肯定是具足三明了，他那个他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任一切尊生心想，他就是说明通了，是吧？他说他以这个三明为道场，无余碍故，他就没有任何障碍。那什么样的才能到三明道场呢？三明是道场呢，其实就是佛性了。因为佛性不来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境界嘛，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跟所有尊生的佛性是一体的，一心界这一念跟所有魂变法界是一体的，你心前这一念跟所有尊生境界是一体的，这样实际上一念是道场，就是不管怎么走都离不开这一念，就一念就是最后一个，就像一念是道场，讲来讲去讲回到最后一条就是一念，对吧？所以我们讲明比通要好，是吧？通它这个又不明，通有什么用呢？是吧？你通但是不明，比方我到北京去，但是你明了北京可以到北京，如果你不明了北京，就是我不了解四大步骤，我怎么到四大步骤去呢？再有神通我不知道我怎么出呢，就是我有神通我能飞，我不知道有北京，我怎么飞到北京去呢？所以要明很重要，知道吧？光有通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明，知道？没有明的话，通就能够通达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你通不了，不知道本身就是障碍，知道？所以呢明很重要，就是这样，慧很重要，是吧？就是说事是通是事，通是事，我敏呢就是慧，它一个是智，一个是慧，就是敏。我们讲智事，事是道场，理是道场，就这个意思。三界事 所以后面一条最后一条就是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啊，成就一切准一切智故啊，就是骗一切智，一念骗一切处，是吧？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学佛呢啊，一定要知道这一念就是道场，三千大千世界不出一念，你知道？我们讲三千一念，一念三千，你知道？我说，所以我们这一念，禅长要知道，你这一念在《无量寿经》第四十二愿是吧？所以其实就是一念啊，合掌不能供养无量诸佛者，阿弥陀佛，就是合掌不能日如来普等善位是吧？或者此善位依法依行不能供养无量诸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做一念，意就是一念。我这个一念偏佛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修行呢，就是不管你在小屋子里、大屋子里，这一念跟佛是相通的。佛都是千百亿化身，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一念就成现身，我法界也成现身，我的身体也成现身。没有这一念，法不自法，因为一念也不会出来，因为一念法相应，一念是业，因为这一念有三千缘起的，三千一念就是空间了。空间先有空间后有时间了，空间就是根本无明了，就是你根本无明久了，这一念就是佛性了，一念是佛性，三界都是佛性啊，就是。所以呢这个佛性我不需要证到跟佛一样的境界，你在凡间里的一念活在三界，它就是一念是一不是二，知道吧？它是圣凡腾头，圣人跟凡人腾在一个头上，就是同在一个佛性上，就是说，所以呢，你这一念常常相应，你就能够入佛法界，是吧？所以你这一念明白这一念的时候，不需要我们不要去仰望佛，不能够去抽象的看佛，我们要了解你这一念就是佛性，就是道场，所以呢，这一念上啊悟就可以了，就是吧？就进入道场，进一切骗一切智。所以我们讲一念就能供养诸佛，一念转移十方过头，一念成就十方众生，都是讲一念成就。所以或者也是一念啊，死也靠着一念，没有这一念也不存在死，没有这一念也不存在或死，就在一念腾头上，哪有死呢？哪有生呢？念呢就是佛性里出来的，佛性它本来就是生灭的，前念灭后面生，哪一念是我呢？其实都不是我，它本来就不存在，这一念上成性上生，你悟到成性上生，那这一念出来干什么了？出来干什么？因为你成了知佛性，第二个呢，这一念出来为了度化众生，就是你这一念出来啊，就是道场就是要度化众生，成就一切智，成就一切众生智。一切智是什么？一切智叫骗智，骗智就是空智，空智就是心的意思。智是什么呢？智就是心的意思。智则忍也，就是忍，忍者佛性能忍，佛性一切法成佛性身，佛性呢骗一切法，它都叫心忍，知道？所以叫心忍。这个忍呢是心忍，所以心忍是清净的，心忍是平等的，心忍是无助，一切法生生灭灭都在心忍上。所以这个忍呢，不是忍耐的忍，不是强压着火忍，不是怒气冲天的忍，而是呢自然而然的清净平等无助，它是这种忍啊，这种忍叫一切智啊。我们就一切智还有道准智是吧？道准智是利益众生的，一切准智是回归佛性的，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一切准智，就所有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一句告诉我们，整个生命整个法界整个境界都从阿弥陀佛出来，回到阿弥陀佛处，回住叫一切准智，出来叫骗一切智，度一切众生叫一切准智，阿弥陀佛自身呢叫准智，知道？就是阿弥陀佛的准智出来利益众生，我变法界叫一切智，然后日一切尊生心想叫道准智，回归就是尊生不可得，法界不可得，境界不可得，到回到佛性里去，佛性叫一切准智，一切准智见到阿弥陀佛叫根本智，就是法身叫根本智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把这种 明白了，那你修行按照这个方法修行，不过你用三角方面讲故事讲比喻讲很多很多的道理都是韦老师这个讲的，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讲的时候你就随便，你讲故事以后你必须要韦老师这个讲，知道韦老师讲讲故事讲话讲会理方式讲讲情话讲讲什么话讲的人家笑啊不睡觉啊都是，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施出了，这个施出了你讲就叫非法了，知道要韦老师这个讲啊，你有种种方便讲得人家开心都可以，但最重要能不能离开这个，离开了这个都是邪法，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抓住啊。所以这个唯我记住是对观音童子啊这一路来是吧，一直跟他讲，于是善男子菩萨应恶印于恶印居波罗蜜教化尊生，因为当时他教化天人嘛，是吧？教化尊生，居有所作，举住下足，当知戒成道场来啊，助于佛法。哎，他这个就是文博啊，这个叫什么啊？观言句子找道场嘛。文博记句是告诉他什么叫道场嘛，就告诉他啊，就是说应。就是菩萨应诸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十种波罗蜜啊，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或者说慈悲喜舍种种波罗蜜，或者种种四摄法种种方便啊啊，讲到这个地方就所有的地方，就是所作，就是举足下足，举足把足抬起来下足来，我举足也是一念下足，我突然就想到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起脚的时候光明遍满十方，下脚的时候大地寂灭，是吧？整个虚空就没有了寂灭，就是说我们讲拜佛的时候有少种拜，其中一个拜就是站起来三千大千世界成性起，是吧？拜下去三千大千世界成性灭，这是一种拜佛的方法，是吧？就是说这样的拜的话就像这个，他说为什么抬脚也是念，放脚也是念，如果没有念有抬脚有放脚吗？就没有了，知道吧？那你为什么随着抬呢？抬的时候不是在念头吗？知道吧？我是念是遍满十方的，知道吧？所以呢抬脚是念，放脚是信，就是放下去是归信，抬起来是归念，所以念是吧，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念了，所以它光明顿彻十方，就是你看到那个脚抬起来的时候光明四射，就是说那个强烈的光唰的一下遍满十方世界，犯觉的时候进入到本性啊。所以观音菩萨头顶上有十方诸佛，观音菩萨身中光生光呢啊，五道众生尽在其中，是吧？所以你看他这个比喻的说法，这个比喻说法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讲我们这个念，知道吧？所以观音菩萨的念，或者说大势至菩萨的念，阿弥陀佛的念，对吧？因为他是佛的境界啊，举足下足戒成道场的，你哪一部分道场的出来呢？对吧？所以以后找道场就知道了，知道你哪一步不成道场的出来呢？你哪一步不在念上呢？我哪一念不是变十方呢？知道？所以就是走路稍微走慢一点，为什么走慢一点呢？就是说他要关照。要关照一下，就是你走路走慢一点，就是你不要走在步子上面，要走在念上，就是说你脚走在地上，不是地上，是走在心上，就是说人，我常常不讲，人是心上人，世界是心上的世界，啊，物是心上的物，所有差别都是心上的物，都是心里面爆发出来的光明，是吧？心里面一点点，就是说。所有的境界，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是念里面爆发出来的。哎，你这样你就走路慢慢走啊。所以道人走路啊，就像他是非常稳的，不会呢眼睛瞪看西看的，哪有时间去瞪看西看，要产光明遍满的时候他在道上，是吧？没有造作的，就是没有造作的，这个是他的愿力自然度众生，是吧？不需要你去造作的。 就是我们老是喜欢照着，哎，度众生呐、啊，度众生呐、啊，就是我要去爱众生呐、啊，都是照着，这些照着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修，你走路稍微的再大，你观察观世音菩萨啊，原来五道众生都在光里面，而于是观，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就观性，一切法就是性呐、啊，性尊念，就是一个念为止的，不是从肉体里出来，是念呐、啊。是念，你的肉体也是个念了，没有念，你这个肉体就是木头了，知道？木头，你连木头也没有啊？为什么呢？没有念，木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木头啊，是你看到的是木头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是吧？所以呢，你没有念头，世界就没有了，就寂灭了，是吧？就是那个寂灭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不可思议境界我们就不要谈，知道？那个境界是真的是。那个涅槃的妙境，这个妙境我们没有证到之前我们没有法说，我们只能感受到涅槃的用或者涅槃的德相，你比如我清净我能感受到，我智慧我可以感受到，行六道波罗蜜我可以感受到，但是呢它的本体我们感受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涅槃，我只能够意会到涅槃的本体实在是不动不摇，但是没有名和相，没有名相，没有连理跟事的这种概念都不存在，它是不可思议的涅槃妙境。我甚至世上所有的事都是涅槃的音声，就这样，我已经就不错了。就这样，我们看到虚空都是涅槃的妙音，涅槃的妙相，涅槃的妙用，都在妙用的人忽然无我，然后世界如幻啊，内心无执着，我都能感受到。我都感受不到涅槃的本体，涅槃本体是感受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就这样，我骨在它是没有感受，它只是个理而已，它不是事，这样，所以理上是无缘起的，并且是一体的，是吧？所以呢，那我说这个菩萨能知道，他成涅槃妙体上能日一切众生心想，修行比较好的人，他非常近的时候，所有众生心跟他心是通的。就是你想你要学会跟人家通，怎么沟通呢？心是一体，常常沟通，对吧？因为沟通了大家就通了，常常通常常通，诶，他就能知道，就是互相，就是如果我常在通中，我能了解你的心想，就是就说如果你常通，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想，如果我俩互通，我们互相的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就是自己看你自己个人的修法，就是修行比较好的人都能感受到别人什么想法，对吧？可以感受到世界，就是我可以通到世界，就别人听到鸟就叫的声音，知道他在想什么，可以跟众生可以心相通，对吧？就是为什么菩萨可以日一切众生想，他所有众生想法他都知道，对吧？所以我们修行好的人也能感受到，就是人常常那怎么修呢？就必须要修心心相通，心是一体的，修一体感。第二个呢，修于幻感，就知道世界会出现什么事情。比例来讲，世界有灾难啦，世界会发生什么问题？有人说：“哎呀，我发现我白天晚上做的梦，晚上知道就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事情的变化能够跟你心灵感通，就是出现有灾难，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念咒子啊？就是说。你念咒子啊，可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感同，比较感同，我做了一件善事，把我的业力改变了。本来坐火车，这个火车要翻掉，哎，你去在坐火车之前去翻身啊，做善事啊，可能感同的火车不会翻，就是，就是说跟事情怎么相应，就应该多修功德。那么说多修善事，你的事情一定有变化。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要有恶报，但是多修这个善事啊，可能你的这个事情就可以改变，是吧？所以你这样，他说从理、从事上、从作用上、从解脱上，就是本来你今天可以解烦恼的，可是通过修般若空间呢，发现呢，哎，这个烦恼呢，反而让我呢更加解脱，就是说，所有事情呢，你都可以把它攻破，在你面前冰消瓦解，就是所有事情到你面前。化掉了，没有了，就是你可以进入到诸佛国土里面去，对吧？无所障碍，心无挂碍，就是你有神通、无眼六通都可以出现， 记得，你都可以通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我可以到药师佛国土里面去看一看，我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土去看一看，我可以到他方十方国土去看一看。那就说你修无障碍就可以了，修无碍，什么修无碍呢？你看花，你看弥勒国土，你看花，你看药师国土，你看这花，你看到阿弥陀佛国土，只要使劲看，使劲看，使劲看，进去了。就是使劲看，使劲看，把我也弯了，把法也弯了，你就进去了，记得。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你使劲看，你要使劲才行，你不能够无所谓，是吧？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幻化无所谓，没有感觉，就是不使劲进去。花还在，我还在，那我告诉你，远远不能进去。你要花也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你看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我使劲你看，哎，你就能看到。是吧？你实际的念师父，师父也会现前的。就像我前面一个人跟我讲师父，我晚上就做梦梦见我师父，因为我对我师父本来就有很深的感情的。然后我念我师父，哎，第二天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讲我师父的事情，讲着讲着，我晚上就做了梦，梦见我师父在打坐，是吧？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实际往里看，我本来对他有感情，我实际往里看，哎，就见到师父了。是吧？并且非常吉祥。那为什么能建立到呢？就是是一个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你使劲往无量观里走，在这法界往无量观走，看到一切众生能看到阿弥陀佛的佛性，使劲往里走，使劲往里走，走进去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就是说，在这法界里使劲往里走，使劲往里走，哎，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知道？所以呢，你在这里面看，慢慢的我也没有了，法没有了，哎，你心里面跟他是相通的。相通就解脱了，是吧？就是你现在能感受到，文姐可以感受到。你说你修行虔诚啊，修行比较虔诚，什么叫虔诚呢？就实际往前走就叫虔诚。你实际的往走叫做禁忌，知道？你不往前走都是假的，为什么呢？表面现象，眼睛乱看，有法在，有我在，你怎么进去呢？一套坚固的我执，一个坚固的法执，两个像城墙一样，一千多里高，一万多里厚，是吧？就是一万多里高啊，一千多里厚的贴墙，就是里面是贴墙，外面贴墙，嗔恨心、贪心、痴心，就是火，敌火向上车，上火向下车，就是烧着，所以烦恼痛苦是吧？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就是你没办法进去。就是你火就把你熏走了，你还就连铁都摸不到，铁墙都摸不到，就火就把你几千里外就把你熏走了，在火里面烧吧，是吧？所以你要想进去，你要透过这个现象，是吧？所以呢，哎，一念之间我们获得人道，是吧？一念之间能听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念能看到色，你看色没有火在熏你。是不是看到是那我这里进去吗？他有没有抵抗？你还可以摸到墙壁进去吗？是吧？你还有摸到身体，在地狱底下是没有身体的，就是意啊。那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多大的功德，可以摸身，是吧？是不是？就是摸进去佛性，摸到外面叫法性，极乐世界摸里面去，阿弥陀佛里面都是佛性，每个人呢都可以回光返照。性看那个性，你想就是法藏比丘，人人相同，是吧？一旦是一看你的啊精进了，是吧？这个我告诉你，在书上你看不到的。这就是在我的听法要修会观照，我在讲的时候，你现在就要修会观。观的时候，你回到反向即是观。如果你真正的有修行、有精进啊，把很多东西放下来，就这样的修，修到有点法味了，你才去说什么度众生。你现在一点法味都没有，连法喜充满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吧？因为像我这种觉得常常法喜充满，所以呢稍微想一点度众生，是吧？我如果你一点法喜都没有，我告诉你不要谈，你还先老实修行。在师父这个地方你基本上就是老实实的。是一句啊，举足下足啊，当知成道场的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这个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观言童子的最究竟的一句话，最究竟的一句话就是你举足抬足，皆成念处来，就是都从道场里来， 道场在哪里？就在念念，不是在庙里面，就是在念里面，庙也是念，知道吧？我这样念，你就住在佛法上，是吧？叫于是，于不来不去，什么东西不来不去呢？只有念不来不去，是吧？念是不来不去，念的本体不来，所有念，所有世界的变化，念是不会变化的。因为你感觉在变化，你感觉到我在念在变化，不是念在变化，是世界在变化。你看，就像镜子一样，所有的物质在那飘来飘去的，就这样。你看呢，一会造房子，哎，这里面不是房子吗？但是镜子会变化，这个镜子是念呐。我这个万物在你变化，是万物的变化，这个镜子也不变化，知道吗？所以我们念是不变化，像镜子一样，万物在这跑来跑去的。所以你每天。跑来跑去的，这个叫做余，是不动的余，就是它没有消失过，它也没有说从哪个地方来过，也没有从哪处过，因为心不动故，所以你的念也是不动的。你要关照一下，就是说你的念是不动的，你从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念是不动的，是吧？所以这个念不动的念一直在那个地方，是啊，所以这叫余。于是真实意，就是说万物都是虚假的，唯有这个念是真的，叫真实意。于不等意，实真实意，是两个意，知道吧？叫于是，就是于是善男子，就是说菩萨，菩萨什么叫菩萨？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是菩提心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应该这样的。在这个念里面升起六波罗蜜，救度一切众生，但毫无执着。于就是居有所作，居住下足，就是说六度波罗蜜安在哪里呢？居住下足，居住下足都有十波罗蜜，举抬起来，所有法里面都是波罗蜜。波罗蜜干什么？就是应法，就是应法而现。就是应尊生念头而现出来，应境界而现出来，就是说它是现成的，就是这一切，就是说我们色身香味里面都含有六波罗蜜，就十波罗蜜，菩萨应该升起六波罗蜜应现啊，应现出来，就是首先要知道啊，佛性如化，就是不别那虚空，它有六波罗蜜吗？它有没有波罗蜜？它是没有的，知道吧？这是六波罗蜜怎么出来呢？是因你心而现，知道吧？就是花有没有六波罗蜜？花成性身，它是虚幻的。你看持戒波罗蜜，它叫持戒；而忍欲波罗蜜，它就叫忍欲；而精进波罗蜜，就是精进。就是说，精进、持戒、忍欲，是你安进去来，是菩萨安进去来，知道吧？六波罗蜜也是假的，是你安进。为什么要安进去？为了度化众生。就是就是我跟你讲，持戒波罗蜜就是一切法清净故，忍欲波罗蜜成就一切智故，不吃波罗蜜成就就是我们利一切尊生故，就成就我们的法身，对吧？所以呢，你安什么就成就什么。所以尊生听要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个体让尊生呢能够获得解脱，获得善法，获得善根，是这种理。就是法自身是没有六波罗蜜，到了八地菩萨就没有波罗蜜的概念了，就没有不知持戒忍欲精进，只有波罗蜜彼岸跟此岸，他没有波罗蜜这个名字，都是佛性的应现出来，就是。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不讲六的，直接讲佛的境界，就是。七地菩萨才讲六波罗蜜，就是。因为七地菩萨一念具足六波罗蜜，是啊，六波罗蜜是应化我们六地以下的七地以下的菩萨的众生。如果你这都是八地菩萨，就不讲六波罗蜜了。他因为这么大佛性了，哪还有法相的名字呢？对吧？但众生需要，所以跟众生讲六波罗蜜，其实讲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六波罗蜜是不存在的，没有的，是吧？而是讲愿的，是吧？愿是信众之愿，信是愿众之信，就是没有信就没有愿。八地菩萨像智波罗蜜，是吧？就是我们叫善慧波罗蜜，就叫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是吧？所以要这叫于是菩萨叫菩提萨多啊，建立啊应诸波罗蜜啊，十波罗蜜 教化众生，教化所有的众生。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举足下足皆成道场中来，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住在佛法上，这个佛法已经变一切出了，只要有念就有道场，只要有念就有道场，只要有念头就有道场存在。所以道场里面安立什么十波罗蜜慈悲喜舍，是吧？就这样，就是你只要有念头就有世界，世界念头是同时的，就是世界里面没有六波罗蜜，那你就安六波罗蜜，安六波罗蜜干什么？度化众生，回到哪里？回到佛性里面去啊，见法身。然后呢，佛性成佛以后，又安立六波罗蜜干什么？又是度化众生，因为众生无尽。所以众生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老居士啊，他打了一个说，就像一个书生呐、啊，一个书生在读书的时候，看到院子里的芭蕉啊，在瞪来瞪去的干扰他。他说他本来很清净啊，心中肯定有烦恼嘛，烦恼就讨厌这个芭蕉，就是说了一句，就是说什么人吃饭鼻子干种那个芭蕉干扰我，就是你发现那个芭蕉不扰人，人自扰，知道吗？芭蕉在换来换去的，扰你什么事情呢？风吹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他身心烦恼，心中怒火，什么人吃饭鼻子干怕这个人种了一个芭蕉，是吧？所以那个一个年轻的小姐站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她也是就回答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她说这个秀才心中有烦躁啊，就是说怪这个芭蕉不好，是吧？就是说这个秀才心险呢怪芭蕉，就是说你心里面闲着没事干就怪起芭蕉。就是我们人做事情去出家，就是我们现在出家了以后怪我不应该出家，还是出家，是吧？然后自己种了一棵树，然后后来反了以后干嘛要种这棵树，就自己种的这棵树，然后烦恼自己为什么种这棵树。就我们常常干这个事情，就是自己呢干自己，先干了又怪自己干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像我们出生啊，喜欢做男人，怕这辈子怕来做男人，说我干嘛来做男人，是吧？要做了女人又怪自己，我干嘛来做女人，就是所以本来就是你过去的愿力来了娑婆世界，然后又怪自己，我干嘛要来娑婆世界，就是说那就是怪能解决问题吗？你怪能解决问题吗？就是怪去嗔恨心、烦恼心、分别心、执着心，那就怪下辈子就是你做猪啊、狗啊、畜生啊，是吧？或者是又是跑到那个地方是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一直互相怪，就是从来不求解脱。现在我们就应该知道，其实呢我们要接纳，要接受它，然后呢化为戒定慧，化为六波罗蜜，化为佛性，化为清净的道场，就这样。所以六波罗蜜都是道场，是三界都是道场啊，一念都是道场。所以我们在一念里面你看升起就波罗蜜啊，教化众生，这个才是我们的正念。说是发时，就是说这个发的时候，五百天人呢皆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五百天，就是说维摩诘居士跟观音童子在讲话的时候，有五百个天人在一起。这个天人肯定一般凡夫是看不到的，隐在其中。这个天人什么叫天人？要仅仅天人就是空性论的人，空性里面执着于空的人，就是他获得了初禅了、二禅了、三禅了，获得到梵天。他说他附在哪里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天，我们在这一维空间、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一个纬度里面，我这个纬度我们是看不见的，是吧？那么说你在讲法啊，或者你在做善事啊，都跟天人都会有相应上，就是你在这个世间修行，因为人做事，人的心做事只有人知道，因为天性做事，天人一定能知道。所以他讲这个法的时候，天人相应非常快，一下五百人就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讲法的时候，突然就悟到了心性的时候，天上，你说我们这边有没有天？ 肯定是有很多的天人能听得到，是吧？我在讲般若的时候，我讲思想及复兴的时候，都有天人来听法，是吧？所以天人听法，借法二依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只有什么人呢？就是小猫小狗啊，你出生啊啊，无动于衷，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执着于人我见，人见为人，执着于人我想，他听到这话语，心里面啊没有任何反应。天人反应的比较快，是吧？他马上就听到了，听懂了，是吧？立即就发起阿育陀罗三藐，就是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故呢，观音童子啊，无不认彼且问机。所以他讲完以后呢，五百天也都开悟了，是吧？观音童子也表示，那我说这里面前面的四个啊，十个大阿罗汉，是吧？还有这些大菩萨们，他们都不敢代表佛陀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并不是不能去，他们都是大菩萨，国父再来，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法呢？因为要表达这部经典他不二法门，佛陀要讲珍贵的佛法，不二法门，智慧法门，要开显这部经典的真实意义，所以呢，要推文殊菩萨出来，就是说就是说有无量的阿罗汉，有无量的菩萨，要把文殊菩萨推出来，来开显这部经典的重要性。因为这部经典主要的一个人文殊菩萨和这个维摩诘居士的对话，是吧？包括这些人为什么要退西不敢去，是因为有一个人应该去，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就是说要推荐一个人出来，那什么人才有资格问这个法呢？就是很多人都退西，要把那个人推出来，那个人才是跟这部经典是对机的。因为佛陀的经典里每一个人啊名字，佛陀跟菩萨的名字不像我们凡夫，知道吧？因为他的名字啊，跟他的法义，他是有联系的。观言弟子、观言童子，是他光是光明，言是庄严啊，光明就是一切法这光中的庄严。所以观言童子他是法身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整个法界对他来说是光明的庄严。他是大菩萨再来，怎么可能不知道不二法门呢？就这样，但是呢，他还是退西，是吧？啊，不去称这个头，啊，主要的目的呢，叫推文殊菩萨出来啊。后面呢，这个叫做慈氏菩萨，是吧？慈氏菩萨。这个慈氏菩萨常是如何修行，怎么修行？这个慈氏菩萨也非常重要，最重要的讲的就是啊，这个特别是对于于众呢啊一段对话，就是说当时维摩诘居士呢跟很多的这些啊多少一万两千天语所讲法，叫他怎么去修行啊，这段话啊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语众啊，佛告慈氏菩萨啊，于行以维摩诘问机，就是说你去啊，去带我去慰问维摩诘居士啊，就是问机啊。慈氏菩萨便复言，他说：“世尊，我不堪任啊，一笔问机。”他说。我不能够代替佛去问病，所以这伙忆我往昔啊，就是忆念我昔，居于静室，就是闭关了啊。是波心体，波心体穿墙而过，无所障碍的，就是叫波心体。波心体就是天魔了啊。他说乘万二千天宇，就带着一万二千个天宇撞于地势。啊，古若玄郭啊，来意我所啊，于其篆书其手我执，合掌恭敬啊，立于一面立啊，就站在一边。所以我们讲就是第一个是叫 慈氏啊，慈氏，慈氏菩萨，慈氏菩萨是就像我们地藏经里面一个叫慈地菩萨，就是说慈氏菩萨就是慈世间，因为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诸法空相都是佛法，就是说有世间法就一定有佛法，但有佛法就无世间法。对于菩萨来讲，就是说佛性里面行出来的法都是佛法，就是没有世间法，都是空性的，都是解脱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无住的。他说都是空性的，都是无主的，就是无主就是佛性在主持着，就是叫慈氏。就是什么叫慈呢？就是佛性的意思。什么叫氏呢？就是三界的意思。佛性慈三界是为慈氏菩萨。什么叫菩萨呢？菩就菩提，萨就萨埵，菩提就是佛性，萨埵就是世界。就像别呢，木头瓷桌子就叫瓷世，就桌子叫世间的世，对吧？而木头呢叫做瓷，瓷就是性的意思，就是木性瓷桌子，就是空瓷虚空，就虚空瓷大地，虚空瓷地球，虚空瓷法界，就像所有的三界的所有的法，就是色身相互错法都是被虚空所持，没有虚空一切法都不能立，对吧？没有法，就法跟法就是都在慈氏这个体上，这叫慈氏菩萨啊。所以我们讲一下，只要讲菩萨，一定讲菩提萨埵啊，菩提萨埵，就是说跟菩提萨，就像专讲慈氏不讲菩萨，那我们就听不懂了。为什么呢？讲慈氏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慈氏一定是性相不二的，性相不二叫做菩萨。就是你要不讲菩萨，就当六度，就是你讲持戒，持戒真的得到人善法。那持戒讲个菩萨叫持戒菩萨，我们受菩萨戒、受比丘戒，它是不一样的。受比丘戒叫比丘，是吧？就是一个清净者，就是无事者。哎，要是持比丘菩萨就不一样了，是不啦？你现这个身体是要来利益众生的。就是我们这个比丘戒，比丘从哪里出来？从性上生，这个性叫菩提，我这个比丘的相叫萨埵，所以呢叫菩萨比丘。所以我们戒牒上写的叫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就是你这个身体从性上生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就是一个性度生，一个愿度生，一个行度生。性度生一了解从性上生，就这样，这个是就性上生自解脱，是吧？然后呢利益尊生，所有尊生达到一心，就是对出家师父恭敬啦，就达到一心的时候可以达到性解脱，是吧？这样你恭敬。第二个呢愿解脱，是吧？法愿我出来就是为了度尊生的，就愿解脱，就是说就见者闻者触者意念者都能解脱，就发愿，所以尊生也能解脱。第三个呢，你行为四大位具足，让别人家赞叹，让人家恭敬啊，也可以让别人获得解脱。那说这个叫做菩萨，菩萨是常利益众生，因为性无修，性是不用修的，是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不管利益一个众生、两个众生，都在利益众生，都是佛在利益众生。为什么？就是出家相成性上生，性是无相的，出家就是相。你利益一个众生也是佛的境界，你利益一百万众生也是佛的境界，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众生，像佛陀、像释迦牟尼佛度一世界众生，他也叫佛；阿弥陀佛度十万众生，他也叫佛。你说哪个佛大，哪个佛小，哪个佛对，哪个佛错，是没有对跟错的，是吧？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现这个相度一个众生，也叫性善生起来，因为我出家以后度无量无边众生，也在性上生出来的。度无量众生和度一个众生是不二的，对吧？那么现出家相，对吧？他慈氏菩萨，他没讲出家，对吧？他都是在家菩萨，对吧？所以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都是一样。哦，慈氏菩萨是出家菩萨，他这个是出家菩萨，就是说，但有没有在家菩萨呢？肯定有的嘛，这里面有很多在家的菩萨。在家菩萨，那我们从二三十五愿、三十六愿、三十七愿里就可以看出来，是吧？ 就是说三十五愿，就是在家南雨下，从哪里出来呢？从阿弥陀院里面出来，是吧？所以你在家下南雨下，从哪里出来？从阿弥陀院里面出来，从心里面出来。那第一个你了解，他不欲修，他本来具足的，就是你千万不要说我修自己，你不欲修，因为你本身就是性上出来的，你就抛出我执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就是性上出来，这个身体不要管它，你不要管这个身体，你只管你这个愿力，就是利益众生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不要为自己修，就是你本来就是阿弥陀出来，回到阿弥陀是天然之事，它是天然的。就是你必定就要回去，只要你愿意回去，你就不执着，我们回去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到世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最后我回去，回到来，回到阿弥陀来去。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帮助别人，就是不要有想法，我要为自己修，不要为自己修的，因为你本来就是从佛那来，不管任何一个众生都从佛那个地方来，有什么纠结的呢？不用纠结，就因为慈氏。是吧？今天你要认识了这个慈氏两个字，它就是菩萨。八二之法，什么叫八二之法？慈则是性，啊，事则是相。事，这个事不是一个人，啊，这个慈氏不是一个人，慈性，性是辨识方的，更注重一点。事是世界，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叫慈氏，菩萨叫菩提萨埵，性是菩提，世界萨埵叫菩提萨埵，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人，你就悟到了，因为他的名字不是人家给他起的，是证出来的，修证出来的，所以他跟法界合一的。师父讲吗？观音菩萨可以变种种相，唯有一个菩萨他变不了，菩萨他变不了，知道？但是我们变菩萨，菩萨到底什么样子？跟你说。菩萨是什么样的？三十二应身哪个是菩萨呢？又男相又女相又出家的在街上，你看看没有菩萨相，知道？找不到菩萨，为什么呢？都是菩萨，知道？都是菩萨，没有一个标准的相，就这样。你说观音菩萨是男相是女相，他没有一个标准相，现男相就是男相，现女相就是女相，就是世界虚空大地都是菩萨，叫菩萨，就叫慈。就是性的意思，沙多就是相，所有的叫慈氏，你要悟到这个道理。讲大势至，它不是一个人，大就是复性的意思，势就是世界的意思，至就是一念的意思，叫大势至。你看呢，木头叫大，桌子叫势，然后建立我一念叫至，叫大势至。所以这个你看，性叫大嘛，就是势就是相嘛。智嘛，一念嘛，没有这一念，他干嘛出来？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出来，是啊，所以叫慈氏菩萨，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法的表现，叫慈氏菩萨。所以慈氏菩萨，他的这个号啊，跟福性啊，是一定有，就是跟我们修行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啊，起名字也很重要，就是。就像你的名字被你父母起出来了，一定会跟你心相应。就是你父母起了一个名字，他不是父母起出来了，是你心感应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把他起个名字，是因为他的业报就是这个名字相应的，你知道？所以你的名字也跟你的业报有关系。就是这个名，我们讲有前世的业报，有今世的业报。也有将来世的业报，就是你要说你悟到，比例来讲，你这个人，你老是叫他哎，你好美呀，他就越长越美，就是这个人好坏啊，你老是好坏，他就越长越坏，就是你好丑啊，他越长越丑，越来越丑，就是常念他，就是常念他丑，他就变得很丑，就是念他很美，他就长得很美。一个人你老是说他很美，他越长越美，他真的会这样的，对吧？所以一个人说他很美，那就说他可能就会一点欢喜。如果四个人都说很美，就有加持力了，对吧？如果一个人很丑，你说他很丑，可能会有一点反应力。如果十个人都说他丑，那他就根本没有志气了，就没有人把他磨灭掉了，对吧？也就是这一个人老是念，你看我叫常福， 人家老讲，哎，常佛常佛，就是搞得我福报越来越大，是吧？就是常念常佛嘛，人家听到这个名字就好欢喜，就是把我，所以这个福报念也很厉害，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呢，就是说，就像那个皇宫里面的一个宫女，那个妃子在念皇帝啊，他念咒子要害他的太子啊，就扎针扎针，天念天念那个咒天念，结果把人家真给念死了。对的，还有我们恶人，就是用恶口骂别人家了，使劲骂，使劲骂，骂别人，把人家给骂死了，就是都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老是骂别人，人家就堵住啊，就堵住。过去堵住很多的时候，堵住真的可以把人家堵死，是的。就是说有一个皇帝嘛，他在做皇帝，做皇帝的那个他的那个妈妈呢，他说先杀这个。先杀那个，就是我儿子将来当了皇帝以后，现在他恨他的舅舅，他说儿子第一个做皇帝叫杀舅舅啊，杀舅舅，天天念天天念，结果被皇帝知道了，被天上人知道了，他自己不行了，他天天杀人怎么行了，就是又把他收回去了，就不让他当皇帝。也就是你念会跟天地相应的，很多念呢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定要注意，都在修自己的心，也把念头摆正。所以慈氏菩萨他是保持世界的，是吧？他是一定是护这个世界的，是吧？所以常常念慈氏菩萨，这个世界常常念慈氏菩萨，就是说你常常念这个慈氏菩萨，会感应到这个世界非常坚固，是吧？所以供一个慈氏菩萨，你家里的事业啊，你家里的这个生意都比较好，是吧？因为慈氏菩萨是慈，是保持这个世界坚固，保持这个世界清净，保持这个世界无灾无难，保持这个世界一帆风顺，保持这个世界都有佛法，保持清净，是这样的。所以每个菩萨像观音菩萨一样，它一定是有同样的作用，是吧？所以慈氏菩萨这个时候他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呢在打坐闭关的时候，他说这个闭关肯定是有境界出来的。为什么有境界？境界出来他有几种。第一种呢，他境界出来是天人那个天魔的干扰。就是说修行呢，他一定会遇到魔的，我这个魔来干扰你，叫天魔。就是说我们讲天魔，就是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互说法，就是天魔。所以是就在空中是有有里面的线呢，到我面前就叫天魔，就是色骗你了，色的诱惑里，其实就是天魔来了，是吧？就是色身相互说就叫天魔，是吧？我们讲内魔就是贪嗔痴慢疑，生死魔，生老病死，生死魔，烦恼魔，就是烦恼魔，就是天魔，还有一个叫五阴魔，有四魔嘛，五阴魔、生死魔、天魔、心魔，心魔就是内心的升起贪嗔痴慢疑，就是。所以呢，我们讲天魔，在你修行的时候，一个修行的时候，心魔、贪嗔痴慢疑它也会出现，就是吧？贪境界呀，就是。他说魔谁其日，就是你要贪境界叫五阴魔，五阴魔出现的就是哎呀好清净啊，天魔就知道了，天魔知道就会到你心里面去，是吧？就是要嗔恨心来了，内心里面嗔心出来了，哎，天魔就知道了，哎，他就会就是嗔魔就会外面的天魔随心感应，他就会出来，邪魔外道就出来能满足你的愿望，痴魔执着出来了，就会出现色啊、情啊这点的诱惑力，就是痴魔，就慢性魔出来了，就功过无慢的，好像自己就是说啊，有佛菩萨来，这个由魔王变成佛菩萨过来加持你啊，我遇到佛啦，我遇到什么东西，就是叫都是跟心魔是相应的。如果心里面不生贪嗔痴慢疑，外面的色身相互说法是骗不了你的。至于外面的天魔跟心魔，他们两个是互互相应的啊！你有什么贪嗔痴慢疑，外面就色身相互触发，就现种种变化啊，变佛菩萨过来，就是有人想见观音菩萨，哎，观音菩萨就过来了，就我们就识别不了， 这个观世音菩萨，因为真的观音菩萨来了，却不知道是心性显现。有人说用不到地藏菩萨，有人说师父啊，我看到地藏菩萨，就是我看到离过来了，就是他拜地藏菩萨，他对我有信心，他看到地藏菩萨来了，他认为是真的地藏菩萨，他看到我在那前面，他说他以为是我的，我说那不是我，那是地藏菩萨，你在地藏菩萨那拜，那是应该跟地藏菩萨感应的，怎么是我来呢？因为我去了，他是他的心魔里面感应出来的，所以就有天魔变化。一旦您了解了佛性，他就不是魔了，魔就可以转为佛，是吧？所以魔不是真的有魔，这是变化而已，幻化而已。就是了解，就比例来讲，你了解心以后呢，那就不是魔，你现在看到参佛，参佛在外面，那就是魔，是吧？你心中有魔，参佛就在外面。如果你看到参佛，看到你的心，其实不是叫参佛，是你的第二意，心性的显现出来的。其实参佛在第一意里面，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看到了你的心法，那参佛就不是，参佛现在变现出来的是你的心法。那我参佛在哪里看，根本不可得。那参佛不可得，我们讲叫第一意。你知道是心性，那就是心法，对吧？你看到虚空的叫心法，那就变成心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打坐的时候啊，或者是生活中啊，只要你看外在，外在都是你的心魔跟外魔啊互相勾结，是吧？然后你就说你着火入魔。所以他为什么会进入到这种境界呢？天魔来了，化现地师，他都没有辨别出来，他以为真的是天地过来了，是吧？而不是碰到维摩诘居士过来了，我估猜他就被迷惑住了，是吧？他就生分别心了，是吧？生分别心，当然持子菩萨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说天，你那个天地，那个魔王化了，化成天地的样子，带着12000个美女，就是天女过来了，然后来到他面前。那慈氏菩萨也非常了不起，他说你带这些来干嘛，就是我是出家人，怎么会要这个东西呢？就证明他在修什么，他修的是罗汉道，他修的不是大乘佛法。所以文某机一碰，正好文某机就是过来了，他说，他就告诉他，他说慈氏菩萨这不是天地啊，这是天魔啊，就是这是天，就听我过来。当时这个魔呢，要供养，要把这些鱼子啊供养给慈氏菩萨，给你打扫卫生呐、给你干活啊，就是跟你院子里面洒净呐、或者说跟你浇浇花啦、浇浇水呀、当然也是清净的了。他是不是呢？表面上看是善的。觉得你们天哪，你们孩子到庙子打扫卫生呢，我也很快乐就把你拉瘦了，是不是拉瘦了，就好像也是善了。其实呢是魔想干扰他，想干扰他，对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又遇到三个魔女，是吧，来干扰他，就像佛陀呢一眼就看透了，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天女，原来是魔王的化身，是吧？所以慈氏没看出来，但是呢他心中的正念非常强啊，他我不要这个东西，我是出家人啊，我要修清净心，是吧？觉得这也很了不起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
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